一周这个礼拜的新闻摘要有：学者指香港警队庆祝180周年超搞笑，黎智英案陈子华首次作供指黎及应垫资登报费，男子以他人资料取消器官捐赠被控刑毁罪，受移民影响连续两年超过3700公务员辞职，无国际记者代表入境香港被扣查6小时后递计出境，葡籍男子被指是香港独立党主席，认分裂国家罪判囚5年，杜拜王子网站一度消失，再添疑团，全港店铺执笠关注组改名，删去执笠二字继续运作，跨境救护车受惠者包括非港居民引发争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学者指香港警队庆祝180周年超搞笑，香港警队于13日在黄竹坑警察学院基础训练学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香港警队180周年警察学院开放日，旨在提高大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同时培养国民身份认同。然而政治学博士林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政府应该教育警察和官员怎样去维护人民的安全，不是教人民去维护国家安全。林松表示，政府现在的教育方式是调转了原本的角色，此举引发争议，使得对于国家安全和身份认同的理解变得更加模糊。在开放日活动里面，香港警队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升旗仪式、步操演示、演练展示、枪械和器材展示、工作显表演等，旨在让市民更加了解警队的工作，提高大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然而林松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的需求，而不是强调国家安全。他指出，从过去的社会运动里面，人们已经感受到政府对于人民需求的漠视，这个亦造成了对政府教育活动的质疑。林松还讽刺了香港警队180年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指出警队成立在1844年，当时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警队是由英国政府成立的。他认为现在政府将警队的成立与中共的国家安全宣传联系起一起，实在令人感到荒谬。黎智英案陈子华首次作供获答应垫资登报费，陈子华在黎智英案件的审讯中首次作供，只认识黎智英的过程。根据他的陈述，在2019年的6月在 G20 公海群组里面，他得知登报计划需要资金，于是联络李于谦，但众筹未能够取得足够的资金。在群组里面，有人建议联络黎智英或他的朋友，甚至提及联络李柱铭，因为他们的关系很好。陈子华随后通过李柱铭的联络方式联络到黎智英，请求过渡性贷款，后者回应表示愿意提供上限500万元的贷款。之后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确认愿意提供协助，并表示计划符合了他们的政治主张。陈子华又透过李于谦与 Mark Simon 联络，确认黎智英愿意提供贷款。在 G20 全球登报计划里面，黎智英及其助手提供了约150万港元的资金用于广告费用，曾担任协调工作，将报社发票转交给 Mark Simon 处理付款，并将汇款单据交给李于谦，两人后来曾经见面。 Mark Simon 表示对计划满意，并提出 未来合作的可能性。陈子华亦提及与陈于谦签署借据协议，确保还款事宜。而在审讯中，陈仲回忆起与黎智英的相遇，并指出对方为了香港愿意贡献。整个作供过程将在下周一继续。男子以他人资料取消器官捐赠，被控刑毁罪。政府考虑恒常化港内外器官移植互助机制，结果香港器官捐赠取消数量骤增。一名男子因涉嫌盗用他人资料取消登记，被控两项刑事损毁罪。被告47岁的霍英奇自辩表示，纯属出于好奇心，随机输入资料取消登记，并无恶意。裁判官裁定表证成立，案件将于5月10日作进一步裁决。被告霍英奇声称是设计师，根据控方承认的事实，他在2023年5月23日凌晨输入林立基和曾子晴的资料，取消其器官捐赠登记。而他是曾子晴的朋友。被告被捕之后承认他是出于一时兴起和好奇心而这样做。控方称不需要传召证人，裁判官随即裁定表证成立。在庭上面，霍英奇解释自己当时看到有关取消器官捐赠的新闻之后，对部分母后申请感到困惑，出于好奇心和了解系统运作，随机输入资料取消登记。他强调他并未有意扰乱系统，辩方主张他的行为不应该受到刑事制裁。案件将于5月10日进一步裁决。受移民影响，连续两年超过3700公务员辞职，港府公务员人数明显下降，空缺增至近20000人。在2021年至2023年两个年度，有超过3700名公务员辞职，比前一年度多出一倍多。20至50岁阶层最为明显，虽然官方声称主要因健康或家庭理由进修、转职等，但前公务员指出，很多人其实是因为移民。公务员工会认为政府工作受限，或许减轻年轻一代加入政府的兴趣。陈小姐是其中一位前公务员，她表示很多同事离开香港移民，特别是经历了2019年社会运动后，香港已经不同以往。尽管有人离开，更令人担忧的是招聘困难。有人担心宣誓效忠会影响日后移民，因此不愿意加入政府行列。公务员事务局透露，辞职原因包括健康或家庭理由、进修、转职等，但未提及移民。2021至22年及2022至23年两个年度，比起2020-21年度多出近2000人，至3734及3863人。辞职原因包括健康或家庭理由、进修、转职等。上年度以警务员辞职人数最多，其次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卫生署，依次为307、291及270人。公务员辞职人数明显增加，辞职人数最多的是警务员，其次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卫生署。无国界记者代表入境香港被扣查6小时后递计出境。无国界记者两名主要成员在4月10日尝试入境香港，原本打算到法庭听审黎智英案件，但其中一名成员被香港入境处人员扣查6小时后被拒入境。无国界记者表示，该组织在其他国家没有受到这种的对待，证明香港新闻自由恶化。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4月10日尝试入境失败。无国界记者表示，今次是首次有无国界记者代表 在香港機場被扣留或拒絕入境。一同訪港的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雖然順利入境，但即日自行離開香港。無國界記者發言人聲稱，白奧蘭抵達香港機場之後遭扣查約六小時，他和隨行物品被搜查了三次，其後即時遞解出境。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我們的同事只是代表無國界組織工作，對受到這樣不可以接受的待遇表示震驚。我們只是去探測審訊過程，我們從未受過這樣的待遇。這個反映出黎智英案本身就是可笑，亦顯示香港糟糕的新聞自由和法治水平。無國界記者2023年5月3日發布年度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行第140位，屬於艱難狀況。中國則跌至有記錄以來最低的170位，屬於惡劣狀況，僅次於墊底的北韓。葡籍男子被指為香港獨立黨主席，認分裂國家罪判囚五年。一名41歲葡萄牙籍男子因涉嫌在網上平台發布貼文，主張廢除中英聯合聲明並倡議香港獨立，在2022年11月回港後被港警國安處拘捕。他被指控串謀煽動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並在4月11日接受判刑，被判入獄五年。被告名為黃建聰41歲，他在今年2月承認了一項串謀煽動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控方表示，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11月1日期間與其他人串謀煽動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的行為，違反了法律。法官指出，被告在網上平台發布的貼文包含了很多反抗中共管治和倡議獨立的內容，並且可能引起外國政府的干預。雖然承認了罪行，但法官決定不扣減其刑期，最終判決他入獄五年。案件顯示，被告在多個平台上宣揚香港獨立的信息，包括要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香港獨立黨成立於2014年，由曾經居住香港的歐洲公民成立，在2015年2月正式註冊為英國政黨，目標是要喚醒香港民眾，重拾民族尊嚴，重歸英聯邦，成為獨立國家及脫離中國的統治。盜幣王子網站一度消失，再添疑團。在上個月，一名自稱為盜幣王子的阿里宣布將在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引起輿論關注。然而，這一名王子的真實身份在傳媒的持續揭發下曝光，原來他是一名歌手。阿里訪港期間，其家族辦公室的網站曾暫停運作， Lincoln 帳戶則保持關閉狀態。同時，恒生大學亦在其網站上刪除了與這位王子相關的新聞稿。事實上，阿里曾承諾以5億美元在香港成立家族辦公室，並受到港府高規格接待，更與特首李家超會面。然而，他在上個月參加活動之後宣布暫停辦公室發布會，被將其延至5月舉行，引起外界質疑。他的真實身份近日亦被揭露，傳媒發現他只是總理的遠房親戚而非王子。這一系列事件令人質疑港府的查證能力和反應速度， 如果阿里未能预约在五月来港成立办公室，这一件事将视为一场丑闻。此外，时评人指出，这一次事件反映出现任政府的结构性缺陷，并表示政府对于金融、财经等领域的认识相对狭窄。总括来讲，这件事情可能对香港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不良的影响，需要政府进行反思和改进。全港店铺执笠关注组改名，删去执笠二字，继续运作。在短短两周里面，脸书群组、全港店铺执笠结业消息关注组的成员人数从8000多激增至超过30万。版主隔离，又称 Neighbor 或 Annie， 在4月11日晚突然在 YouTube 上宣布结束该关注组，并表示将以全港店铺消息关注组的名称重新开始。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让社会因为有这个群组而感受到经济压力。格尼在影片中透露，原本计划在成员人数突破20万的时候宣布结束，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延迟。尽管现在宣布结束，但是并不代表不能够重新开始。他们计划在4月23日以全港店铺消息关注组的名称再次启动。最近有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由于群组主题是执笠，难免充斥着负面情绪，甚至被认为带有仇恨色彩。随着成员人数增加，版主难以控制所有的留言，有可能带动某些负面情绪，导致市民对香港社会甚至政府产生不满。为了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格尼表示他们考虑了很多人的意见，感受到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改名继续提供有益的讨论空间，避免因为群组名称而对香港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另外，有人指出，关注组的目标变得不再是居住在香港的人。总括来讲，改名为全港店铺消息关注组之后，将更专注于香港实体经济的讨论，包括有关开业和结业的消息。虽然有人对版主的决定感到不意外，但这个亦是在超过30万人加入的短时间之内所承受的压力下做出的必要决定。跨境救护车受惠，跨境救护车受惠者包括非港居民，引发争议。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12日的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解释了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他表示，这一项计划的受益者不仅仅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拥有高质量的医疗专业和高效率的医疗系统，所以非香港居民亦都可以从中受益。然而，这个计划引起了网络争议，很多香港网民批评政府不应该浪费香港资源去医治非香港居民。特首李家超在2023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了跨境医疗的概念，旨在推动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安排，为有特殊医疗需要的病人提供服务。卢颂茂在立法会的讲解中表示，救护车在医疗过程里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香港与内地以及澳门之间没有医院之间的陆路直通救护车运送服务，病人在内地或澳门需要到香港就医的时候，只能通过在口岸进行救护车车过车方式转运，这样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医疗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政府计划与深圳市和澳门特区政府合作，推出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设立点对点的跨境直通运送机制，由澳门和深圳的试点医院到香港医管局指定的公立医院。此外，计划将会确保病人的临床状况得到评估，并获得病人或其家属的同意。计划宣布后， 遭到不少香港网民的抨击。有网民表示，卢颂茂将计划推销得如此完美，表面上是救死扶伤，实质是用香港资源去医治非香港居民，内地人在内地医院治疗，为什么要用救护车运来香港公立医院？这些是什么逻辑？又有网民表示，不明白为什么非香港居民可以使用香港公立医院，不去私立医院？如果内地居民出院后不埋单，谁来填坑啊？如果没有治好，是不是又要送回大陆？或者让他们在香港自生自灭，叫救护车就一定是急症啦，不可能担保一定可以治好。这么多个问题，卢颂茂都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要表忠亦得有一个标准啦。还有网民质疑，问是不是大湾区高官权贵直送香港就医啊？局长知不知道香港医疗系统正在爆煲？那澳门、深圳的市民是不是亦都要交税给香港政府呢？亦有网民嘲笑说，局长太小气了，应该免费给全世界人，或者直接取消所有关口算了，真正和大湾区融合。